大家好，我是木马，今年22岁，未婚。
什么样的乐队是好乐队呢？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不过我想举一个例子，用来说明一个好乐队应该是什么样，或者说具备哪些要素。这个例子就是木马乐队。木马乐队是由医生、诗人和火车司机的儿子于1998年3月在长沙出组，4个月后正式在北京成军。这段文案是陶然的手笔，木马一下子生动起来。木马是纯正的铁路子弟，因为父母的工作关系，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常常要在学校过夜，学校里能用来虚度时光的道具特别少，滑梯、秋千、爬架，还有花里胡哨的乐器。但对于木马来说，最特别的玩具是那个特别好看的木质小马，摇摇晃晃，看着就很催眠。事实上，年幼的木马的确经常趴在上面睡觉，当然那会儿的小男孩还不叫木马，叫的是他的本名谢强。那后来呢，他写小说、写诗、写很多基于梦境的歌，取笔名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想到了木马，那是一个他没法离开的意象。读中学的时候，木马的学习成绩不太好看，他听了父亲的话，报班学开火车，等着子承父业。预备役工人们的生活清闲稳妥，但木马融不进去，别人打麻将他没兴趣，别人看片他也没兴趣。那会儿他听 Beatles、 涅槃，听唐朝、崔健、黑豹，也已经开始弹吉他写歌。他隐隐约约有一种预感，自己的生活不会夭折在这里，不会夭折在柴米油盐和几套房里。
都被镶嵌在天幕，不管有多少猜测，轨迹都不变动。
我们当时因为大家也都没听过这些东西，打口袋这样的这些东西一进来，是美国西方啊或者欧洲啊，人家那100年的这些东西在那2年之内集中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在我们这是没有时间段，你就是凭运气接受吧，你也不知道你要拿到哪个。我肯定最早听的是崔健、唐朝、黑豹，然后当时的北京摇滚很多，包括北京什么摇滚这个94啊、清醒乐队啊，因为你永远是美学的带领。
而这一切就像是在梦里超越了自己，
17岁那年，木马逃离家乡北上进京，在迷笛音乐学校学吉他。第一次去北京，木马有点水土不服，饭菜不怎么合胃口，身上的钱太富裕，跟学校其他人也混不到一起。待了2月，他就撤回了湖南。当然，他在一次采访里边说道，他不是特别喜欢北京冬天的干冷的天气。我发现很多外地的乐手来到北京都适应不了北京这种干冷的冬天。那其实在我看来，北京的冬天还是挺舒服的。后来呢，他在北京湖南之间往返数次，像个飞碟一样抛出去又折回来，但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北京。这个城市里确实有一点东西可以让木马觉得自己在闪闪发光，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留在北京或者说继续北漂的原因吧。终于在18岁的大年三十的时候，他独自乘坐火车北上，抵达北京后就闯入空无一人的迷笛学校开始创作，俨然一个条件艰苦的艺术农民形象。那个冬天在他看来却是生命里的阳光灿烂的日子。98年，木马有了自己的乐队， 不管是作为一个需要机会的乐队主唱，还是作为众多地下乐队的一部分，他需要迷笛这样的演出舞台。在最年轻气盛的时候，他可以在音乐节现场坦诚且肆意地表现这种年轻气盛。更重要的是，他坚信音乐需要这种面对面的沟通，需要彼此之间的碰撞和交流。
不管是跟哪个伙伴合作，也不管是在哪个时期，其实我都是在表达自己。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个音乐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每一个时期都会带给我新的一个想法。比如说年轻的时候，音乐它代表着我可以冲突小时候就是比较混沌的那种对未来的状态，然后到了后面，我会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更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到了现在，对音乐，我突然发现音乐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最早带给我的那种快乐。
说回来，为什么木马是最好的乐队之一呢？首先是他们的组成，谢强、曹操和胡胡的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使他们无论从哪一个维度去看都是那么完整，那么摇滚。木马非常有才气，他记性不大好，但在美院混迹多年的经历使得他创作的作品充斥着很强的画面感和空间感。当然这个身份我们在他之后发行的专辑的那个封面上也是可以看到，他是美院出身。你要知道他们的同名专辑木马的封套设计创意就是来自于他自己。曹操在三个人中年龄最大，其实也才24岁，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为人太好了。胡胡和鲁迅出生在同一个地方，虽然他这辈子成为文豪的概率比较低，他们三个人都太帅了。木马呢，除了音乐还有妖娆，曹操更像一个大哥，而胡胡是比木马更具有诗人气质的一个诗人，他写的诗在一定程度上比木马的词还要精彩。木马和曹操、胡胡组成的木马乐队隔年发行了同名专辑《木马》。
很重视的给我们起了一个随意的名字，就是我们的父辈们。这个名字在小时候也带给我们身份，但是呢，当你做这行以后，你会发现没有办法用这样的名字。曹操叫曹康乐，然后呢，他就用他的名字叫曹操，小时候别人起的外号嘛。但是他其实不太满意这名字，他觉得别人叫他非常可以，但是他也希望自己有个艺名，这都是机密。然后呢，小胡叫胡西勇，胡胡的名字是我给他起的，他也不想胡西勇用，我说要不你叫胡胡的。我因为每天早上去敲他门的时候就胡胡，他就自己想了一晚上，加了3点水，叫胡胡。
那个年代，把音乐当作事业总是会遭到同情，毕竟那意味着生活大概率是困顿潦倒的。木马和乐队成员们在几年的时间里也确实如此，而且我了解到的，在当时的时代，在树村里边的一众乐队没有一个过得好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木马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带来的名声并没有得到变现，他们的生活呢也照样窘迫。于是在录制完第二张专辑 Yellow Star 后，他们决定四处演出，也成为了中国最早开始巡演的地下乐队。当你看木马乐队演出的时候，永远不会担心他们之间存在丝毫的不默契，他们属于1+1+1=100的一支乐队。正是每一位乐手出色的演奏，碰撞出了专属于木马乐队的声音，如他们的歌词所说，无比美好。
出完之后，我就因为也认识很多朋友嘛，就觉得应该要去演出，因为没有演出的地方，我就创造条件也得演出，对吧？没有人干，所有的乐队都说，当时有起来一点的乐队跟我说，我们没有2000块钱，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演。我把这些东西连起来，到每个地方的酒吧里面去演，还卖票。做完那个 Yellow Star 就我就马上出去，唱片还没出来呢。唱片在路上发行的，然后那个就出去演出。我记得我是联系了35站，一演就红了，你知道吗？真的，那以后开始有人不断的巡演。说白了，我们35站回到北京之后，你知道吗？什么舌头乐队、什么唐朝乐队、崔健乐队，我们完全不放在眼里。但是只要我站在舞台上，甭管我前面是舌头还是后面是老崔还是什么，那时候的乐队3个人魂不吝，完全不在乎，而且。底下绝对是我们的场子，演奏是斧头一样整齐的，是在这30多场巡演中间相互经过信任，相互演奏调音磨合出来。3个字证明一个人是有价值的，这个音乐节叫出来了，出唱片了，也叫出来了，有演出。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完全就是没有演出。然后你怎么可能有演出呢？你告诉我你去哪演，就没有专门的 live house。 所以现在的乐队其实很幸福，所以当时没有你怎么办？你根本就没有演出，没有钱，天天我们乐队就天天的问沈立辉要钱，他也没辙，他也没钱，吃麦当劳喝杯咖啡还得续杯呢，他也没有，他只能天天扛着，但是吧，那没办法，他们扛着，他们得到了后来的利益嘛。然后那个就没有嘛，要解散了。最后我就觉得不服气，我说为什么？我说不能，我就觉得这后来也没钱了。后来又去跟沈立辉聊，说要不然再出一张吧，你给点钱。这是真的，一首歌都没有写出来的情况之下，耶罗斯达我花了18天，这耶罗斯达里面的歌，所有的歌是我花18天写完的。
木马从来不是一支炫技的乐队，也从来都是从作品出发的一支乐队。他们的音乐绝不仅仅是摇滚歌曲，而是摇滚乐，这正是乐队的意义所在。30多场演出稍有成效，扩大了乐队知名度，密集的配合也让乐队成员间得到了默契的提升。时间来到了2004年，鼓手胡胡却在录制完《果冻帝国》中属于自己的部分退出了，《果冻帝国》也成为了木马乐队的最后一张专辑。前3张唱片的基调都是沉重的，也许是阴郁的气氛同时沾染了生活和工作，胡胡选择离开，木马选择做一些明亮的歌。
反正就是到了后来，小胡也觉得受不了，他也觉得肉体上是受不了，对，就觉得太累了。第二个呢，其实我就跟他说马上就好了，再做一张。当时因为头一天我在那放那个警察乐队的歌嘛，司令嘛，你的每一次呼吸什么的，我就在那弹。我们应该写这样的贝斯曹操，他就是要科，他永远他认为的就是我现在觉得是这样，当然后来我们关系好，他认为排练跟恋情都是一起发生的，但实际上专业的上面是应该各自往前推进，所以我跟他有什么争执。然后后来小胡就不干了，第二天就不干了，走了。我说那行，走之前把你我们排好的这些东西我们同期给他录下来，马上租，录完他就走，松了一口气就解脱。后来去拉萨待了好多年，和别人不一样，他生来就注定了是个玩笑，你不能正常的思考。
事实上，在第一张专辑之后的每一张都颇受争议，木马直接引导的风格转变当然也引起了争端。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贝斯手曹操，他表示不想舔流行音乐的屁股。木马显然不认可这种言论，摇滚乐诞生的本意不是为了区分阶级。从98年乐队正式成立到05年停止， 木马乐队在8年时间里发行了3张正式专辑。在外人看来，果冻帝国应该算是木马乐队巅峰时期的作品，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做这张专辑的时候，这只木马已经快要跑不动了。那个时期，木马厌倦了对晦暗的沉溺，也不愿再做一个封闭于地下的人。他看到身体里那个阳光的自己在蠢蠢欲动，看到舒服快乐的音符在四处飘扬。后来，人们失去了木马乐队，而木马组建了 Third Party 乐队。在寂静的南方小城，被寄存在幼儿园里的孩子坐在木马上，一个人静静地等待以及消磨孤独。在沿着城边狭窄荒凉没有尽头的铁轨漫步，眺望着漫无目的的未来。火车司机的儿子终于跳上了属于自己的那辆火车，路上偶然邂逅的欢愉也都成为了日后绝对纯洁的旋律。北方冰冷而热烈，成为摇滚学校学生，打开耳朵眼睛和心，寻找同类，开始了自己用摇滚乐对世界和自己的探索。
往昔已混沌，明日未思量，大象没有眼泪，可是却想要流泪。我们没有解药。
很多年前的北京，很多如今有名的乐队当时还没有成立，木马乐队算是相对早熟的那一批。每次他们在台上演出，台下观众很多都是想要组乐队的音乐人。那后来大家真的都组了自己的乐队，有一些直到现在还在向前，可是木马乐队却停在了那个时间。木马本人从来不认为乐队当初是解散，只是人走了，所以旋转木马暂停转动而已。四季一直如常更替，谁也不知道平凡的日子里下一秒会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出现。就像没人想到一档综艺的节目竟然能改变不少乐队的处境，就像木马的老友 Joyside 在解散的第10年选择重新出发。
很潦草，不太关心了。
出了3张唱片，但是实际上在中间的创作是没有停止的。从第一张开始，做了第一张就是同名唱片，然后到第二张的 EP Yellow Star，然后是果冻帝国。这3张中间都有一个连接，有一个持续性，实际上在音乐上面。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中间可能有2年的时间没有演出，是因为本身国内的摇滚乐演出就不多，这是一个实话。你想演呢，也可能就是当时出了一张唱片以后，你渴望有就想的比较好，想的就是可以有更好的演出的环境，但实际上演过一圈以后发现不是这样，你就倍感失望。
提到自己的乐队，木马是这么说的：作为音乐人，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也会尽力让作为乐队的木马继续转动起来。时机成熟时，我希望一切能顺利。乐队的夏天第2季要来了， 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本名不叫木马的木马，不喜欢曹操的曹操，叫起床而得名的虎虎。只是我们知道，不太一样的是，在某个软件的他们自己的音乐人页面上，歌词部分的最上段有两个柱，一个是 school， 北京著名的文化地标，坐落在五道营胡同里，有现场的演出的酒吧，也可叫 school 学校等等。还有一个是喝花，喝醉到失态，或者马上要失态的态度。看上去似乎是为了给不太关注北京摇滚乐的人写的，但其实并不只是这样。无需继续滚动到下面填词的部分，单单是这两个少见的柱，就能把你瞬间带入作品的音乐情绪里。无论你是不是，或者曾经是不是一个资深的摇滚乐爱好者，
时代，你永远觉得时代，你知道它在哪，但是你仔细的分一分，它又哪都不在。你觉得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人，当你觉得的这一瞬间，这个时代就过去了。所以你说来说去，时代只不过就是别人为了分类好办，来把你的过去分了阶段。时代就是时间，时间就是转眼即逝。
十几年二十年转瞬即过，闪亮的日子也会蒙上灰尘。无法控制的生活驱赶着每一个人告别离去，像走散的牛羊。那天在木马的专场上，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是骑在木马上的孩子，摇摇晃晃，我们哭哭笑笑，如同经历一场久别重逢。
大家好，这里是木马，我们是最会唱啦啦啦的队，简称啦啦队。